七常委同王岐山齐聚，习近平大谈权力更替，承诺难兑现太尴尬，习近平不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山西洪灾无人问津，灾民处境令人心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权力交接，特别是习近平会否连任，是明年中共二十大的关键议题。目前中共激烈内斗都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就在这个敏感时刻，习近平在10月14号的中共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面突然间大谈领导层有序更替，被认为透露出他对权力的担忧。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七常委以及王岐山都出席了这次中共人大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大谈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而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首要就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众所周知，中国的选举是政府操控下的伪选举，所以习近平此话一出，外界一片哗然。时评人陈破空在最新的节目里面嘲笑话，大部分中国人连选票都未见过，何谈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习近平公开提到领导层有序更替的时机亦都引发关注。大纪元时报评论员中原在15号发文表示，中共的权力更迭往往伴随激烈内斗，胜者为王，败者成为阶下囚，甚至被处死。如今中共即将进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习近平想要连任，当然要防止有人公开反对搞局。这次中共人大工作会议，政治局七常委和王岐山悉数出席，习近平借机对党内上下全面喊话，希望能够有序更迭，实际是在度为关键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铺垫。早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刚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中共二十大之前政坛走势的时候曾经提过，中共内斗之所以渐趋激烈，除了习近平反腐在贪婪获取财富的中共权贵内激起矛盾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修宪筹划终身制，同时却要求党内其他官员完成更替。吴国刚说，这一次最激烈的矛盾是在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还是要七上八下？习近平明年69岁绝对不会下，其他人68岁就要下，这里的矛盾就非常激烈。这样看来，习近平这次公开喊话恐怕难有成效。另外，习近平还在这次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中原认为，这个是彻底推翻人民当家作主的讲法。人大不单止没办法代表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反而是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人大被明确定义为中共的一个政治机关。英国10月31号至11月12号将会在格拉斯哥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 COP26， 希望大国能够对一项更加激进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给予支持。但是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英国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被清楚告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不会出席这次的气候会议。这位消息人士表示，不知道中共采取什么立场，不过泰晤士报说，英国举办方担心习近平决定不出席可能是中国在能源紧缺的情况之下拒绝制定气候变化新目标的前奏。近来中国煤炭短缺导致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不但大量的工厂被迫停工，甚至连民生用电亦都出现问题。中共当局下令各产煤地区加大产量，同时增加煤炭进口。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评论说，北京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召开前夕增加煤炭消费，实在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同时文章指，目前全世界仍然有37个继续计划修建热电厂的国家，其中中国就占了一半的修建比例。而很多国家，包括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波斯尼亚以及俄罗斯等等国家的煤电厂修建，都依赖于中共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计划在中共首脑承诺停止援助之后停滞，但是作者担心北京或者会有一日会推翻此前自己作出的承诺。习近平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至今已经600多日未出国访问，引发种种的揣测。著名时评家张天亮教授认为，一方面是习近平不敢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共隐瞒疫情以及在香港、新疆迫害人权的指责，一方面担心国内发生政变。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退休，分析指欧中投资协议前景更为渺茫。13号，默克尔通过视像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告别。同日，默克尔仲在一个德国经济界的会议上面，要求经济界努力促成欧中投资协议的欧盟批准。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由于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绿党和自民党可能进入新的联邦政府，欧中投资协议要得到欧盟议会的批准变得更为渺茫。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共迫切想要在欧洲寻求出路。去年12月，中共作出重大让步，和欧盟原则上达成欧中全面投资协定。但在今年3月，中共为了报复欧盟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联合制裁涉嫌践踏新疆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共官员，对欧盟议员实施制裁，导致欧盟议会在春季冻结了欧中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序。自民党政治家福格尔和绿党政治家布兰特纳10月13号在柏林中国智库麦卡托的线上讨论中表示，只要这些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国制裁继续存在，取消对贸易的冻结就是完全错误的信号。布兰特纳说，我们认为达成协议是错误的一步，现在还要批准它就更加是错上加错。习近平在13号的视讯告别会上面对默克尔赞不绝口，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无论德国的新政府是一个怎样的班子，习近平和德国新政府打交道的日子肯定不会好像和老朋友默克尔这样轻松自如。中国山西省11期间暴雨成灾，再加上当局无预警泄洪，导致上百万人受灾。但是当局对灾情不闻不问，以致山西民众哀叹无人问津。海外社交平台推特近日热传的影片显示，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拍摄者说，这么多人没地方去，老人细路哥都有，讲到这里已经雨带哽咽。视频入面，灾民在哭诉有家不能回，令见者无不心酸。但是目前中国的网络上面就到处都是一片灾后所谓正能量的宣传，受灾百姓的真实惨况就无人问津。从10月2号开始，山西黄河流域和周边的吕梁、晋中、临汾、运城都爆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随后当地气温急速下降，甚至有灾区一度降至零下，但是灾民只可以挣扎自救。有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因为担心破坏所谓的十一国庆气氛，对严重灾情避而不宣。直到洪灾发生9日之后，山西省官方才开始发布第一份灾情通报，还刻意不提及救援物资储备，导致救援行动非常缓慢。据中共山西省官方12号公布的数据，这一次洪灾导致山西超过175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超过1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357万亩，近2万间房屋倒塌，另外有18200间房屋严重损坏，直接经济损失破50亿人民币。中共主旋律电影《长津湖》11期间上映之后，遭到各界吐槽质疑。但是与此同时， 这些质疑者亦都陆续遭到中共的打压。据多个微博大 V 14号报料称，社交平台抖音上面的影评账号米露和欣欣，抖音昵称为米露浙光影业的用户，几日前发表了关于长津湖的相关言论，譬如在电影没那么简单、独立思考与判断等等的标签下面写得有关长津湖的反思，话狂欢的背后不可忽视的危机感。米露浙光影业还表示，自己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世界环境入面，大规模的战争可能不会再出现，但小规模的摩擦可能难以避免。不过更多的是，大家会将焦点放在文化、科技等领域。米露浙光影业跟着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电影《长津湖》的出现，频繁的抗战影片的出现，是不是在向世界传达一种不够友好、不够维稳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里面是不是包含有威胁的意味呢？这些言论遭到了小粉红的围攻。微博大 V 上帝之鹰 5CN 跟进话，在大家的合力举报之下，此人已经被封号。目前米露浙光影业账号已经因为不符合社区规范被抖音平台封禁，相关的视频无办法查看。这个是继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和微博用户左右的右右在网路发表沙雕年蛋炒饭之后，又一个因为谈论长津湖而遭打压的中国网民。10月15号5点10分，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44.20 度、东经 120.24 度。网上视频可见地面房屋震动明显，牲畜被吓醒。官方话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